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当大赤包赠送银杯、锦标或别的奖品的时候，冠晓荷总想把自己的名字刻上、绣上，或者写上。大赤包不许，你不知道这样啊？他一点不客气地说：“写上你算怎么回事？难道还得注明了你是我的丈夫？”小荷心里很不好受，可是他还尽心地给他想该提什么字儿。他的学问有限的，唯其如此，他才更能显出绞尽脑汁的样子替他思索。他先声明：“我是一片忠心，凡事呢绝不能马马虎虎。”然后他皱上眉，点上香烟，研好了墨，放好了纸，把写信不求人、春联大全之类的小册子堆在面前作为参考书，还嘱咐招弟儿们不要吵闹，他才开始思索。他假装咳嗽，他喝茶，他闭眼，他背着手在屋中来回的走，这样闹哄了许久，他才写下了几个字。写好，他放开轻快的步子，捧着那张纸，像捧着圣旨似的去给大赤包看。他气派很大的眯着眼看一看，也许看见了字儿，也许根本没看见，就微微的一点头：“行了。”事实上，大赤包多半是没有看见写的什么。在他想，只要碑或盾是银的，旗子是缎子的，弄什么字儿都无所谓。为表示自己有学问，小荷自己反倒微笑着批评：“这不十分好。我再想想。”遇到蓝东阳在座，小荷必和他斟酌一番。蓝东阳只会作诗和小品文，对编对联和题字都根本不懂，可是他不便明说出来，而必定用黄牙啃半天的黑黄的指甲装着用脑子的样子。结果还是小荷胜利，因为东阳的指甲已啃得无可再啃的时节总是说：“我非在夜里极安静的时候不能用脑子，算了吧，将就着用吧。”这样战胜了东阳，小荷开始觉得自己的确有学问，也就更增加了点怀才不遇之感，一种可以自傲的伤心。一个怀才不遇的人特别爱表现他的才，小荷为表现自己的才气，给大赤包造了一个名册，名册的甲部都是日本人，乙部是伪组织的高官，丙部是没有什么实权而声望很高，被日本人聘作资义之类的元老，丁部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他管这个名册叫做四部全书，仿佛堪作四库全书的姐妹著作似的。每一个名下他详细的注号年龄、住址、生日和谥号，只要登在名册上，他便认为那是他的友人，设法去送礼。在他看，是征服一切特效的法宝。为送礼，他和瑞丰打过赌，瑞丰输了。瑞丰以为小荷的办法是大致不错的，不过他怀疑日本人是否肯接受小荷的礼物。他从给日本人做特务的朋友听到，在南京陷落以后，日本军官们已得到训令，他们应当鼓励中国人吸食鸦片，但是无论在任何场合，他们自己不可以停留在有鸦片烟味的地方，免得受鸦片的香味的诱惑。他们不得接受中国人的礼物。瑞丰报告完这点含有警告性的消息，小荷闭了闭眼，而后扑哧一笑：“瑞丰，你还幼稚。我告诉你啊，我亲眼看见过日本人抽大烟。命令是命令，命令改变不了鸦片的香味。至于送礼，咱们马上打个赌， 他打开了他的四部全书，你随便指定一个日本人，今天既不是他的生日，也不是中国的或日本的节日，我马上送过去一份礼，看他收不收。他收下，你输一桌子韭菜怎么样？瑞丰点了头，他知道自己要输，可是不便露出怕输一桌酒席的意思。小何把礼物派人送出去，那个人空着手回来，礼物收下了。怎样？小何极得意地问瑞丰。瑞丰心疼那桌酒席，但是身为科长不便说什么。我输了。
为这种事儿跟我打赌，你老得输。
小何微笑着说，他不仅为赢得一桌酒席得意，而也更得意日本人接受了他的礼物。
告诉你，只要你肯送礼，你几乎永远不会碰到摇头的人。只要他不摇头，他无论他是怎样高傲的人，便和你站在肩膀一边骑。告诉你啊，我一辈子专爱惩治那些挑着眉毛自举清高的人。怎么惩啊？给他送礼，礼物会堵住一切人的嘴，会软化一切人的心。日本人也是人啊，既是人就得接我的礼，接我的礼他便什么威风也没有，你信不信？
瑞丰只有点头，说不上什么来。自从做了科长，他颇有些看不起冠小河。可是冠大哥这片话实在叫他钦佩，他没法不恢复以前对冠先生的尊敬。冠先生虽然现在降了一等，变成了冠大哥，到底是有学问。他想，假若他自己也去实行冠大哥的理论，大概会有一天他会把礼物送给日本天皇，而天皇也得拍一拍他的肩膀叫一声老弟了。因为研究送礼，小何又发现了日本人很迷信。他不单看见了日本军人身上带着神符和佛像，他还听说日本人不仅迷信神佛，而且也迷信世界上所有的忌讳。日本人也忌讳西洋人的礼拜五、十三和一支火柴点三支香烟，他们好战，所以要多方面去求保佑。他们甚至讨厌一切对他们的预言。英国的威尔斯预言过中日的战争，并且说日本人到了虎爪地带便因瘟疫而全军覆没。日本人的三月亡华论已经由南京陷落而不投降和台儿庄的大捷而成了梦想。他们想起来威尔斯的预言，而深怕被传染并把他们拖进坟墓中，因此他们不惜屠了全村。假若那里发现了霍乱或猩红热，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使他们不怕死。可是知道了自己准死无疑，他们又没法不怕死。他们怕预言，甚至也怕说死。根据这个道理，小何送给日本人的礼物总是三样，他避免四，因为四和死的声音接近。这点发现使他名闻九成，各报纸不单有了记载，而且都有了短评称赞他的才智。这些小小的成功，可是并没能完全减去他心中的苦痛。他已是北平的名人，东方画艺研究会、大东亚文艺作家协会、三青会，还有其他的好些个团体，他都入了会，而且被选为理事或者干事。他几乎得天天去开会，在会中还要说几句话或唱两段二黄。当有游艺节目的时候，可是他坐不上官，他的名片上印满了理事、干事等等的头衔，而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他不能对新朋友不拿出名片来，而那些不知心的头衔只招人家对他翻白眼儿。 当他到三清会或善心会社去看符乱或者拜神的时候，他老暗暗地把心事向鬼神们申诉一番。对神仙我绝不敢扯瞎话，论吃喝穿的由太太做所长也就差不多了，不过凭我的经验和才学，没点事做实在不像话。我不为金钱，还能不为身份地位吗？我自己还是小事，你们做神佛的总得讲公理呀。我得不到一官半职，不也是你们的羞耻吗？闭着眼，他虔诚的这样一半央求一半讥讽，心中略为舒服一点，可是申诉完了依然没有用处。他差不多要恨那些神佛了，神佛但是又不可以得罪，得罪了神佛也许要出点祸事吧。他只好轻轻地叹气，叹完了气他还得有说有笑地和友人们周旋。他的胸口有时候一窝一窝地发痛，胸口一痛他没法不低声地骂了：白亡了鬼子国，他妈的连个官儿也做不上，邪呀。
四世同堂，作者老舍，演播张冲，由蝙蝠空间制作，博吉新媒出品。